在天上慈爱的父神，主要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主要我们在这样一个明朗的日子，主你把这一切的美好赐给我们，我们也相信你还要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借以成长的你的话。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你。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能够接受你我们能够成长，以及我们将来有那样的天国美好的产业，都是你的恩典。主啊，现在我们真的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你的恩典中长进。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带领众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每一位都能渴慕你，主啊，让他们的心在你面前变得柔软，主啊，接受你，并且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主啊，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主啊，这宝贵的圣经我们打开在你的面前，愿主你也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按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并且按你的心意过每一天的日子。主啊，你恩待我们，你也带领我们的每一步，主啊，你也亲自的来使用我的每一句话，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今天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麦克了哈，声音我可以小一点。那个今天呢，我们应该开始那个再学到38章了哈，创世纪。因为如果那个你们已经看过前面的话，你们就知道，其实创世纪哈，从那个12章到50章呢，似乎好像是一直是在写人的故事。1到11章呢，它更是一些远古的历史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起源，对不对哈？那12章以后，我们似乎一直在讲人的故事，尤其是呢，这些故事又不是我们中国人祖先的故事，是不是？而是希伯来人的以色列人祖先的故事。但是呢，这真的不简单的只是一些故事而已。这些事迹的记载哈，没有一部不是上帝要对我们说话，也没有一个人物不是上帝要使用他。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哈，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那个雅各，这几个人都是上帝用来祝福我们的仆人，明白吧？他不是跟我们关系远，而是关系特别近。在属灵上，他们跟我们的关系远远胜过我们的祖先，大家明白哈，是这样。所以呢，不要一想就想的这件事情很远，而是这几个人物虽然年代比较久远，对不对？亚伯拉罕距我们现今大概是4000年左右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虽然时间那么久，虽然民族那么远，但是事实上他们的事迹既然在圣经里记载下来，就没有一句话跟我们今天密切相关哈。所以当大家说学创世纪很有意思，就是在讲一些人物的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哈，超越这个表面的人物故事本身，背后那个上帝要对我们说话，上帝要借着这些人物，并且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作为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那样的心哈，这个呢是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其次我们才应该更多的看人物，对不对？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因为创世纪呢，从12章到50章这一部分哈，是属于旧约的历史书。如果你们学过旧约宗览的话，就知道哈，旧约概览。那我们曾经学过，在旧约里面，它的第一大块呢，哈，如果是按17卷那么分的话，第一大块是历史书，第二大块中间那块诗歌智慧书，最后又17卷一大块是先知书，对不对？如果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我们也说过了，在前17卷里，一般前5卷呢是要拿出来作为摩西五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说它仍然是历史书，所以记得哈。旧约的历史书，或者是说我们更广泛一点说圣经的历史书哈，其实它的记载呢，不像我们今天普通的历史，不像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也知道有 至少有什么中国历史里面什么有什么半朝唐朝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哈，但是呢那些呢哈，它的记载呢跟我们今天所谓的圣经历史啊可能差别相当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一般的历史它都是记载了一些编年，对不对？按照你每一个年代发展的重要事情过来。但是圣经历史呢，它可能并不是编年史，因为它没有想把世界历史按照年代或者是按照一些好像人们所认为重要的事件那么详细记载下来，而是什么呢？而是从神的角度看哪一件事情是在神自己的启示中是重要的，神才会写下来。所以我们说旧约的历史书也其实是从先知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所描写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说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圣经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传记，也根本没想宣扬他们，而反而记载了他们的很多弱点。为什么？因为神要带给我们的是神自己，所以整本圣经是神自己，关于神，就是首先是来自神自己的启示，第二又是关于神自己的启示，对不对？所以其中的任何人物，如果这个人物的出现不是为了表达神，不是为了表达神自己的爱，他的恩典的话，那这个人物根本就没有必要记载。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以后也就知道了哈。当我们说创世纪的12到50章哈，它是一个几个族长的这样的介绍，或者是说几个族长的生平故事的话哈，那我们就也应该更多的看到背后为什么神要写这几个人，为什么神要使用这几个人。所以我们以前已经说了哈，那这三位族长呢，因为他是神的子民的代表，他是带头人，所以这三个人物的描写，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以及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做的就极其的重要。所以这些人物本身的记载也不仅仅是突出了这几个人物而已，而是写到了神的救恩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开展的，神的救恩又是如何的经历了这些人的生平过程，对不对？那神如何做的，所以大家就了解了。那我们也可以说哈，就是为什么前面那么强烈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亚伯拉罕先是呼召他，给他很多的应许，对不对？接着就把那些应许他就是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就传给他的儿子以撒，对不对？他的儿子以撒要退出，不是去世，是要退出这个舞台的时候，退出这个族长角色的时候，也就开始传给了雅各。那个是传递过程的清晰明了，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每一个部分似乎是跟原来的故事似曾相识，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在传递，神没有停留在那一个人的身上，对不对？到现在为止，其实雅各应该说也挺老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雅各的传递呢？你们呢，我觉得这一点就知道了。以后所有以色列的祖先一说神的时候就只提三个人物，说我是你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没有下面的约瑟的神或者等。为什么哈？那就是因为神在他整个的，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说哈，上帝从一开始就是按分别为圣的原则一直在进行拣选，对不对？所有的人物，不是你的所有的后裔都是被神拣选的，可能只是一个，对不对？我们知道比如说挪亚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闪被拣选，对不对？所以叫做耶和华闪的神，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如果你们顺着创世纪来的话，你就会知道哈，神在整个的圣经中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拣选的原则，这也就是神的心意里面分别为圣的原则。所以我们就知道到这儿以后呢哈，你们看就是其实前面已经经历了很多，对不对？起初亚当和夏娃的孩子里面 两个对不对？那两个，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该隐没有被拣选，而是亚伯，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过程里，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的人类的最初多少代的这种发展过程就写下来，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图表，这种图表里都有，就是说只有那个一个拣选的被画下来，其他的就是提一下就再没有了，明白吧？所以神在他子民的他所拣选的这个国度哈、啊，这个他的子民的国度，任何一个人的出现，我们曾经说过，都不是自然的，而是超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拣选，不是普通的自然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拣选已经到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但是到雅各的时候呢，雅各生了12个儿子。神并没有在这12个儿子里选一个，而是所有这12个儿子都是，明白吧？神的这个拣选部分到雅各或者叫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借着雅各的12个儿子成了一个大的民族和一个国家，这个时候没有再拣选下去了，明白吧？所以到创世纪为止的时候，雅各临死之前他是祝福了12个儿子，明白吧？因为这12个儿子全部在神的国度里，所以你们从这儿到雅各为止，你们很少再见那种所谓那种的传递概念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12个儿子全部被拣选在里面，明白这意思吧？所以雅各没有这个传递，但是雅各仍然在他去世之前他是给12个儿子祝福，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哈。所以以后从出埃及的时候是12，就是至少在这个之前哈，就创世纪结束之前是雅各带着12个儿子全部进入了埃及，对不对？那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记载着整个摩西带领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里面呢，没有进行单独的拣选，大家记住这个。所以那个传递的过程到这儿为止，你们看似乎是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就知道，那37章上次我们讲完了，就是进入了雅各的这个家庭以后，雅各呢12个儿子，但是呢这12个儿子出现了很多的争斗，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哈。似乎出现了很多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又真的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为什么呢？因为神虽然这个拣选传递的这个族长传递的模式到此为止，但是神整个的拯救计划是正在进行过程中。这个拯救的计划是在创世纪的15章就已经预言了，将来他们要到一个国家去，到那个民族去服侍人家，要超过400年，对不对？这件事情怎么应验？借着约瑟被卖应验。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我记得哈，那有些人曾经说过，说好像约瑟看起来是一个挺乖的小孩哈，完了又是一个在品格上没有什么严重缺陷的这样的一个人，各个方面真的很好哈，那为什么要让他受那么大的罪呢？其实今天我们讲了39节以后，就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约瑟之所以要受这些，是因为神要使用他，因为没有他的被卖，没有他首先进入埃及，可能就没有了以色列人真正的进入埃及的那段生活，也就没有了以后真正的出埃及那样的一个拯救事件，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约瑟承担了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比他承担的更多，对不对哈？所以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好，37章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描写了他的一个儿子那个约瑟被卖，因为这个约瑟我们已经说过了，12个儿子都在神的国度里，所以约瑟不是特别特殊的，但是约瑟也是特殊的，明白这一点哈。38章呢就开始记了约瑟另外一个儿子叫犹大，犹大呢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第4个儿子，但是犹大这个人也特殊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的生平。那前面呢记载了37章，后面从39章都是有关约瑟的事情。约瑟这个人相比之下是人格相应来说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但是你们看看这个时候的犹大，犹大其实哈在神的国度里的角色很重要，但是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犹大本人更出色，所以你们看第38章就知道了。这时候呢说到犹大 开始娶妻了，对不对？因为那几个孩子还都没有记载他们娶妻，犹大呢是第一个被记载啊，像他开始娶妻了。他这个时候呢，那个到一个什么他的一个朋友什么什么人的家里哈，我们不仔细的来看，就是二节呢是犹大在那里呢看到了一个叫那个这个人呢叫名字哈，就是舒亚的女儿，就是爸爸叫舒亚哈，这个人就娶她为妻。这个人呢名字没有记载。完了呢就是他就那怀孕生孩子哈，他生了三个，对不对？这三个儿子，一个叫儿，一个叫俄南，一个叫施拉，三个儿子。那这个过程呢也没有仔细的记载，就是犹大已经那个儿子已经都长大了，可以娶妻了，所以儿呢娶了一个妻，这个妻呢名叫他玛。所以犹大的妻没有记名字，因为在这里呢他并不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没有记名字。但是呢犹大的儿媳妇哈，大儿媳妇那个他玛是记了名字的。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这个里面的故事到底跟他有什么相关。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创世纪包括整个的旧约历史，甚至整个的圣经历史，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为了记人物而记，因为这个人物的出现一定是要跟神的救恩历史相关才会记他，否则的话不会说随便的就记载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他玛呢在这儿出现了哈，但是呢你们看犹大的儿子尔呢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就让他死了。但是恶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些呢都没有详细记载，因为只是一个过渡哈，这样的过来。那第八节呢，犹大你们看这个时候开始说一件事情，可能是让我们会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当为你哥哥的妻，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绝对不会出现的，对不对哈？老大死了没有儿子，那也就没有可能，这个儿媳妇也就后来也就改嫁了。那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呢，这个如果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在那个以色列，从以色列开始他十二个儿子都在，而且神要借着这十二个儿子的十二个支派建立以色列的路，这个国度其实是今天的教会的一个预表。那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哈，它的任何你如果再继续往后读到摩西五经的其他部分，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亡或者是家族没有后裔哈，那是一件大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在神设立这十二个支派以后呢，这十二个支派以后的每一个孩子怎么样呢哈，他们都要在将来神应许给他们那块迦南地，他们要分地，对不对？他们要拥有产业。那这些人呢是不能没有后代的，因为那些产业不能旁落，明白吧？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这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以色列就有这样的一个风俗，这是今天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他没有孩子，那他的弟弟一定要娶这个嫂子，要生孩子给他哥哥立后，一定要这样的哈才行。所以呢，那个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肯定有人不愿意，是真的哈。那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其实在那个路德记你们可能也会比较熟哈，就路德记里面的那个人，是不是那个人他本来是以色列人，他呢那个有娶了妻子叫拿俄米，对不对？他有两个儿子，但是呢他死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家只剩下了拿俄米，对不对？但是在他们的以色列的那块地，他们的家族里是有他们的名字的，因为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些家谱在里面。这些人没有后代的话，别人神就命令别人，他们最亲的人，如果是兄弟就是兄弟来，如果没有兄弟，那就是甚至是叔伯的这样的家，叫表亲，对不对？这样的那个堂兄弟，这样的也要尽这样的职分。所以这个呢是在神的心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它不合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哈。那所以这件事情呢，你们就知道路德最后也是通过路德跟波阿斯结婚。重要的不是路德跟波阿斯结婚，而是波阿斯出于对拿俄米家的怜悯， 跟路德结了婚，以后为拿俄米他们家族那个立后，这是波阿斯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性的事情。所以你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作为长子说替我们死这样的呢，其实都是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叫做近亲买赎的一个概念，一定是通过近亲他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替你这样做，这叫做近亲买赎。所以耶稣基督的拯救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的关系里也是一种靠着近亲来付出恩典买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如果不太理解那就根本有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为我们死。所以在那个波阿斯的那个角色里非常清楚的，没有波阿斯根本就没有耶稣，知道这意思吗？因为耶稣是波阿斯的后代，而也恰恰是因为有了波阿斯这么一个人物，把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继承下来。你们看现在又是这样的一个，但是他的弟弟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他就那个移在地，对不对？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神也叫他死，神也叫他死了。所以现在十一节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家只有第三个儿子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儿媳妇啊，这样的。但是呢他们害怕，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什么所谓的什么这个女的特别的命硬克夫之类的这类说法哈。那怎么对于犹大和他的妻子来说，怎么搞的这个儿媳妇，怎么两个儿子都死在他手里啊，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第三个儿子不敢跟他结婚了，为什么？因为怕他克夫啊，是这样的。这样那所以十二节过了许久，那犹大的妻子哈，这个舒拉的女儿，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完了呢他呢就那个就是这样的，他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哈，那个做事的时候，但是呢他玛呢这个时候还住在家里守寡，对不对哈？也就是说呢他因为他的那个等于是他的那个三弟因为还没有长大，所以他必须要等着三弟长大以后娶她为她的丈夫那个就是说留后哈，那个也是为他们整个家族建立后代，因为这个家族没有后代以后，你们家的财产产业就归别人，就没有了，等于在神的国度里除名的意思，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那个他玛呢就老老实实在家等着那个老三长大，但是老三长大以后犹大也不来娶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知道那个就是说犹大呢现在呢离开家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的这个地方呢叫亭拿，这个城哈城市这个地方，说要去那个地方剪羊毛。所以呢他玛实在没办法，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呢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绝对的大逆不道，但是呢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到底神对他如何评价。所以今天我们也有时候也一定要想到啊，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文化里认为大逆不道的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在圣经里未必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或者甚至美国的文化可能影响我们很深，但是那个文化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文化吗？未必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今天作为基督徒是真的要摒弃不合神心意的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而真正要承继的是天国的文化，也甚至是某些部分是希伯来的文化，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也不再是美国人，而是天国人，是不是？天国的伦理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伦理，而不是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的伦理哈。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候他玛做了一件事情，脱了寡妇的衣服，用帕子蒙着脸，遮着身体，到门口，到那个门口去坐着，因为那个门口一般情况下只有男士出现，对不对哈？那个而他呢，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且打扮呢，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是这样的。所以呢，犹大呢，这个时候就那个，就等于是那个愿意出钱啊，就是说这样的那个跟他在一起哈。那个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嘛知道这是什么件什么事， 他玛知道他是谁，而犹大不知道他玛，是不是？他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对方是谁，因为他蒙着脸。但是他玛呢，清楚的知道这是犹大。他要做的这件事情呢，哈，就是透过犹大来怀孕这样的一件事情。完了呢，他也在那个分手之前，他跟犹大要了那个犹大身上啊，作为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东西，什么东西呢？他的印，他的袋子和手里的杖，哈，这样的，完了就那个就是留下来了。完了呢，他就是怀孕了，哈，怀孕呢，他就是除去那个帕子，仍旧回家去当他自己的寡妇那样的，哈，就仍旧就回家了。那这个时候呢，犹大呢，就是本来派他的一个朋友送去羊羔，哈，想要把他的那个当头取回，但是找不到这个人了。那个地方说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妓女，对吧？哈，这样的。那过了三个月以后呢，有人传来消息了，说你们家的儿媳妇他玛呢，那个怀孕了，说一定是那个就是说做了那个就是对不起你们家的事情，哈。所以犹大说好，犹大的决定呢非常清楚，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哪有什么烧了这种文化，对不对？没有吧。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文化，就是把它烧了，因为这是一个在他们的家族里面非常大的羞耻，哈，是这样的。那但是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呢，就清楚地说你们看看这个当头是谁的，哈，是这样。那这个时候呢，26节犹大说了一句话，犹大已经知道是谁了，对不对？是他自己。所以呢，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更有义。这个义字是什么呢？一般我们来说不是义气，对不对？在圣经里提到的义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义气，而是属神的，在神眼中看为更美的、更公义的、更善的东西，叫做义。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哈，圣经在这个地方承认他玛这个做法是对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想象，但是圣经呢承认他做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对于他玛来说，他也真的很执着，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继续的繁衍下去，哈，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其实不仅仅他认为重要，神也认为重要，因为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里是不能断绝的，那个后代后裔是不能断绝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点上他玛这么做了，做了以后他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法勒斯，一个谢拉。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里面的一个儿子法勒斯以后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明白吧？啊，是这样的。犹大的后裔里面这个法勒斯而不是他原来的儿子儿，也不是俄南，也不是示拉，而是透过他玛生的法勒斯成为了耶稣的祖先，明白这个事情啊？所以犹大的这段记载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按照我们今天的文化和道德标准来判断，觉得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但是这个的记载呢却非常重要的说明了耶稣的家谱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而且他玛不仅不是羞辱的代名词，而是一个义的代名词，明白吗？大家记住这一点。那我们就知道神在这里看重的是什么，哈，这个意思。好，这一段这样的结束以后，那马上就开始39章、40章，这个以后一直都是约瑟进埃及的事。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救恩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刚才我们说他玛怀孕这件事情也是大事，对不对？讲完这个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过渡到约瑟了。约瑟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上次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了埃及，他在埃及当的是什么呢？当的是奴隶，因为那个时候有奴隶制度，对不对？他是被卖的，成为了奴隶。那他这个他是奴隶呢，但是呢他是正好是在一个这个巧呢就巧在哈，他是一个那个埃及的那个一个护卫长啊，护卫长的一个这样的人波提乏，那呢就住在他的家里当呢家奴，当家奴。但是呢约瑟呢哈，跟别人不一样，一般的家奴呢那可能就一辈子做家奴下去了，对不对？他们生的孩子也是家奴，就是这样的持续下去。但是约瑟呢哈，他在这里面呢神没有让他做一个普通 通的家奴做一辈子，而是你们看从二节神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为什么耶和华会与他同在？为什么耶和华会与他同在？我们当然可能从好几个角度去想啊。当然有的人说约瑟那个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哈、啊？也可以考虑。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想还是说神因为要带领他，所以更重要的是神要与他同在来祝福他。虽然我们也可能知道哈、啊，约瑟在一般人的角度来说，约瑟被哥哥们卖了，那个又卖到埃及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当奴隶，人生地不熟，而且身份呢也从了从前一个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而且是被他自己的亲哥哥们卖的。你们可以想想哈、啊，这个人他应该经受的伤害有多大，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一般的人经历这些以后就一蹶不振了，或者是因为愤怒或者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哈，肯定会有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时候的约瑟呢，神是真的是一直拖住他，所以呢凡事让他百事顺利之后呢，他的主人呢就让他当了管家了，对不对？就什么呢，就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管理，他呢也管得特别好哈。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也知道其实约瑟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有某种管理的特长，是不是 一种管理的恩赐。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哈、啊，他除了这个时候管理，在监狱里也管理，对不对？之后呢他就真的能够当宰相。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那个时候被卖的时候，假如是17岁的话，他当宰相的时候是30岁，那么这样的话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一直是在做这种管家的这种角色啊，也可以说是某种恩赐开发，也可能也非常可能。所以他就做这些事情做得非常好。但是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神只是想让他在这个一个波提乏护卫长的家里一直当奴隶当管家下去的话，可能也就这样下去了，对不对？好哈，但是呢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所以神呢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兴起了另外一件事。这些事看起来发生的都是偶然，但是在神的里面没有偶然，对，我们都知道。所以现在呢这个波提乏的妻子开始来闹事了，对不对哈、啊、这样的。那因为喜欢他嘛，他特别这个地方说他特别漂亮啊，这样的完了就喜欢他，那个就是非要跟他好。但是呢那个约瑟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也听说过有人有类似的说法，如果约瑟是一个不择手段就想脱离目前奴隶身份的人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那个女主人，对不对哈？就很多人说可能会可以利用这个女主人，这个女主人跟他给他说几句好话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但是呢约瑟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也看到其实约瑟本人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他说我绝对不可以哈，说那个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唯独留下了你没有交给我。而且关键是呢那个约瑟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约瑟像他的父亲雅各，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脱离目前的困境，对不对哈？但是他不是，所以呢他是一个真的就是说因为怕得罪神，他宁愿处于现在的这种困境中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使得他的那个使得他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知道接下来他怎么样了，被那个妇人陷害，对不对？他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生气了，说那个你怎么能这样，就是屡次哈、啊、那个就是说不愿意嘛哈、啊、就是说屡次的拒绝他。所以呢那个这个女人一生气，完了就跟她丈夫说了，完了这丈夫也一生气就把约瑟关到监狱里了，对不对？你说从某种角度说哈、啊、今天我们要如果设身处地的为约瑟想想，约瑟呢本来可以送上门的那样的一个利益他没有利用，是不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利用一下我不就可能脱离目前的这种困境了吗？他呢是送上门的这样的利益没有利用，反而是拒绝并且得罪了那个女主人，对不对？那他也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神啊，你到底看没看啊？你是不是闭着眼睛不看我呀？我是这么的怕，这么的敬畏你，怕得罪你， 你应该给我的是好处，你反而让我下监了，比原来还不如，原来不过是奴隶，现在变成囚犯，对不对？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完全可以抱怨，因为他的一生从17岁以后就完全改观了，从父亲喜爱的那么喜爱的一个儿子，对不对？现在变成了奴隶，而且马上要变成阶下囚，凭什么？为什么？那我哪件做错了？神啊，你到底还有没有公义，对不对？哈，就这样。其实他要抱怨的，我觉得比我们更多。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环境而抱怨啊，但他的抱怨可能更多。所以下了监了，就是这样的，被关进去。完了呢，你们看哈，那个就是下监了。但是从21节我们又看到，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哈。那个他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这个在哪里曾经出现过？似曾相识，对不对？因为在2节的时候就说与他同在，对不对？哈，就是特别的那个时候与约瑟同在，当他做那个奴隶的时候与他同在，他做了管家，以至于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做管家，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女主人，所以就下了监。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有些人说神使他百事顺利，所以他就顺利的那个被卖到埃及，又顺利的下到监里，对不对？你们说这叫顺利还是不顺利？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一般人会苦笑，对不对？是这样的，约瑟一定笑不出来，更苦，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神怎么做，重要的是这一点。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所以他又变成了在监狱里又变成了管犯人的。为什么呢？虽然他也是犯人，但是他就是看起来有这样的管理能力哈，就又成了管犯人的。完了这个时候呢，还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如果真的顺利的话，我为什么不出监牢？我为什么不改变奴隶身份？什么叫做顺利哈？其实顺利真的不是我们眼中的顺利，而是神眼中的顺利。因为神要做成的就是要借约瑟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没有约瑟受这些苦，也就根本没有后面的事儿。所以在神眼中是顺利，我们一定要理解哈。虽然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简直是哭都哭不得了哈，这样的情形了，但是这叫神的顺利。好，40章接下来以后呢，没想到哈，又一件事发生了，对不对？他在监狱里似乎呢也做得挺好的，好像就这样做下去的哈。那个在那里呢，那个也是大家那都挺重视他哈，他那个就是办事很认真，也很负责，也很有管理能力哈，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似乎好像他的能力用在这儿也不错嘛，也许这样的就下去就得了哈。但是呢，你们看，再一件事，就是一件一件的这样的巧合连接起来，成就了神那么美的那个旨意哈。好。这个时候没想到他在那儿那个管犯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为什么呢？这两个特殊就特殊在他们是法老身边的重臣，对不对？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管饭的，一个是管酒的哈。所以这里面呢叫做一个叫膳长，一个叫酒正。他们两个呢得罪了那个法老了，完了就也是下在跟那个约瑟在一起。而且呢那个他们跟约瑟呢，也就是说因为约瑟也是管理他们哈，那个也跟约瑟呢有了很好的这样的关系。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梦了，每一件事情就是那样的一环一环相扣哈。所以如果这一段故事呢写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应该也很精彩哈，那么的巧的一环一环那么相扣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有一天夜里，这两个人呢，法老的两个重臣身边的两个人同时做了梦。这两个梦呢哈，就是让他们呢非常的困扰。所以这两个梦那个我们那个来就是可以看一下哈。因为我想我这么快的读过去，这么快的过去呢，你们可能印象不深，所以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梦的内容好不好？第9节到第11节这个梦的内容。
有正管家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0只枝，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做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
那个另外一个梦呢是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
但凡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花白笔，其上的花花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花方的食物。
好，
约瑟说，
好，这两个梦呢，就是他们所做的，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呢，特别清晰，以至于他们起来以后也忘不掉，而且让他们觉得很困扰。那所以这个梦呢，他们就开始，正好约瑟在那儿嘛，就问起来了，说那个约瑟呢，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他这样相信，对不对？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啊神要做的事情，神要亲自来启示的话，那不解梦都是出于神吗？这样，所以呢，他就这样的那个为他们解了，解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那九正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三天以后他就官复原职。善长得到的梦的结果呢，三天以后法老要把他杀掉，这样的哈。所以这两件事情果然那样成就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想哈，读到这儿呢，可能一般的人呢也会有点困惑，就是觉得好像这里面说到梦，似乎好像梦又成就了，又怎么样？那是不是我今天要做了梦，也就必须要这样的那个来解呢？或者是万一我做了一个梦，我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呢，我想呢，我们哈。那个就是讲那个你们在读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原则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旧约的历史书呢只是记载了在神的拯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神并没有说这些事件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明白吧？所以在旧约的所有历史书里所记载的所有的事件可能跟我们今天没什么那么直接的关系，当然从旧约历史上当然有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旧约历史中所记载的一切事情一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些人呢不懂得这样的解经的方法的时候就会随便乱用哈，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当时比如说我们说新约里面也有历史书，使徒行传里，当那个保罗信主的时候，他是从马上掉下来，是看见了大光，是怎么样，他那个时候信主了。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今天我的信主也一定要像保罗，否则就不算信主。或者说当时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那几些使徒们人人都说方言，就一定要应用在我的身上，否则我就不是基督徒，否则我就是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这种说法呢都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想。所以这两个人做了梦，是这两个梦是真的跟整个的救恩故事相关，并不意味着我们随便做个梦就一定跟救恩历史相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不要以为因为看了这个回去就老琢磨我们的梦，有的时候甚至是哈做了一个梦完了就想不起来了，还拼命想。因为我平常做了梦就是大早晨就忘了，对不对？忘了就忘了嘛，那不用让他来打扰你。但是很多人知道了这个解梦的东西以后就拼命的琢磨哈，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我的梦想起来，或者只言片语，或者就是一点点的东西都要想起来，而且就是打电话问这个问那个，说我这梦到底什么意思。我一般的就告诉这种人，忘掉什么意思都没有。如果不是在梦里那件事情神特别清楚的要跟你说什么话，否则全部忘掉，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老被这些无聊的东西打扰啊！这样的这两个梦重要在它是神救恩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救恩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啊！因为救恩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已经在耶稣基督包括新约的所有的启示里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不要硬把我们往那里去套啊，不要去那样的去看。好，这两个梦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透过这两个梦是约瑟真正的跟那个九正，就是等于是把自己的那个号挂到九正的脑子里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九正什么时候想起他，这就等于是他已经有这样的号，就是也就是说他做的这件事情重要的是在九正的心里那个被记住了，明白吧？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约瑟下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他遇见了这个酒症啊，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虽然下监那么难，那么苦，尤其是又被冤枉的哈，就是说那简直是对一般人来说，那还不真的屈死在冤里，屈死在监狱里了哈，冤死了，呵呵，那样的就是受了冤而下去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一直在这里特别的保守约瑟，因为这是有用。所以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就到了41章。41章呢，这个时候呢，法老又开始做梦了。过了2年哈，法老又开始做梦，因为当时酒症忘了这件事儿了，就衣冠不原之，马上就高兴的就忘乎所以了哈，所以就把那件事情给忘了。那过了2年，法老又开始做梦，而且法老这次做梦呢哈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梦也是让法老哈就是怎么也忘不掉，而且一直困扰他难受的东西，卖了哈。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你们自己的梦变成了困扰你们麻烦你们的东西，因为那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大部分哈都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法老的梦呢，我们也稍微来读一下，大家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哈。从41章的1节读到4节。
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地中吃草。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
好，5节呢到6到7节呢，第二个梦一起来读。
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好，这两个梦呢啊是连着做的。到了早晨以后，法老心里非常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梦忘不掉哈，就是特别困扰他，所以呢，他就赶紧的招各种各样，就是说他们所谓的有智慧能解梦等等的，他们管他叫什么术士啊、博士啊，怎么这些人哈，就是怎么找那个，就是说也是没有人能解，因为实在太奇妙了。但是这个奇妙呢，因为来自于神，所以别的人不是神所派的仆人，根本不能解。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酒正正好才想起他来，也就是说2年前的事件呢，在酒正心里有一个烙印，这个时候呢开始发挥了作用，所以他就等于是就把他招来以后呢，他就解了哈，解了这个呢，他也是这样的说，他说那个这个解梦呢不在乎我，是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那个约瑟呢，就是给法老解梦的内容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今天我们应该很熟悉，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梦，就是说神要指示在埃及地要出现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就是说7个丰年以后有7个灾年出现，对不对哈？非常清楚。所以呢，约瑟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给那个法老做了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因为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成了，所以呢，请法老呢就是说选择一个人，其实我们就说的就是宰相，对不对哈？选择一个聪明啊、有智慧的人来当宰相。那在7年丰年的时候呢，赶快把粮食存起来，之后等7个灾年的时候呢，就可以有粮食吃，对不对哈？这种办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当然呢，如果你们有很多人就是说对于管理很内行的人呢，你可能更容易理解哈，就是他怎么储存这些粮食，将来卖的时候又怎么把所有的埃及地人的那些财产就都归了法老哈，这个过程呢，因为我不是特别懂，就是说我们只是把这件事情哈这样的说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从约瑟被卖到那个护卫长的家里，到说他被诬陷下了监狱，完了呢又因为做梦的原因又把他提出来，整个的过程哈，这些过程呢真的我们看到是环环相扣的，是神要做事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呢就被这样的30岁的时候呢就被提升为一个法老的这样的那个，就说整个大的管家了哈，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他要来管理这件事。而且呢 因为这当时的那个饥荒是全地的，不是只是埃及地本身的。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因为没有这样的指示，所以其他的地方呢，到七年之后，在七个丰年他们随便糟蹋粮食，到七个灾年的时候呢，全地啊，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没有粮的地方，所以都要到埃及来买粮，所以这才造成了这个时候他的家人，他的爸爸和哥哥们要来埃及地买粮，所以才这个事情才变成了他们整个全家都搬到埃及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饥荒，根本也就没有他们全家移民埃及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不好，被卖肯定不好，对不对？那个被诬陷下监也不好，那个就是说饥荒，所有的事情都不好，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却成就了神的一个旨意，就是让以色列人进入了埃及，在埃及他们要过400多年，最后才有了那个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拯救事件。这个事件呢，唯有这个事件可以跟耶稣之基督的拯救事件相比，所以这些事情哈，都在神自己的美好计划中，而那个计划里面包含了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计划中被拯救的人，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一切，就算是我们今天活得很顺利很快乐，又能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价值观里，什么是更重要的哈？那我们呢，一定要从圣经里来得到什么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价值观。好，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约瑟就开始成了这个地方的那个就是管理者。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出现，从42章开始，就是他哥哥们要来买粮。43节是他第二次买粮，完了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开始继续下去了哈。因为今天呢，我们恐怕时间的原因，我们差不多也就只能到这儿。具体其中更具体的哈，每一件事情怎么做呢？我想，那个应该还是容易理解哈，大家读一读就行了。那个我希望在这儿呢，就是说把那个每一个在就是说在神的计划中的那些重要的那些部分哈，这样的点过来，我们这样的过来的以后哈，我们就可能不用细细的看每一节每一节，对不对？我们可以说1到11章，我们真的几乎是每一节看过来的。为什么？因为1到11章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大范围的那样的一个快速的那样的一个拯救的过程哈，那个非常的重要。而12到50章呢，因为故事比较多，对不对？当然故事我们说不是不重要，只是有的地方呢，我们可能鉴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没办法那么细的讲了啊。这些部分呢，有机会你们看看就好了。那我们下次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花一点时间来稍微的看一下约瑟治理埃及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的整个的就是这个家族进那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么就下次课我们就差不多就能够讲到这样，完了最后一次课呢，我们就可能就开始讲到约瑟对整个的以色列的一些祝福和一些事情哈，那样的。好，希望大家回去看吧。那个这次看呢，请你们争取能够看到47章啊，争取能够看到47章，也就是说那个全部的那样的一个就是进迦南的一个过程吧，不是进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先到这儿结束了。那我们请那个就是连廷执事来祷告结束。
在美好的主日来一起来领受，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要用你的话语来，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带领我们接下来。
阿门。
好，辛苦了。